第65集，
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，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。然而到了垂暮之年，他才猛然发现，他虽然耗尽一生的精力，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。同治8年（1869年）11月13日，曾国藩做了一首《自珍韵语》。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：补救无数，日暮道穷。心情是无比悲凉啊。他曾经对弟弟曾国煌说：诸事棘手，焦灼之际，未尝不思遁入闭眼箱子之中，昂然甘请万事不是，或比今日人事察觉快乐。这个闭眼箱子就是棺材，他就是在说，在公务难以处理、心情焦灼的时候，我经常想早点跑到棺材里，往那儿一躺，理直气壮睡大觉，再也不用醒过来，这样比活着那要快乐多了。曾国藩也曾对赵烈文说：吾日夜望死，犹见宗佑之陨。我天天想着早点死掉，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灭亡。天津教案的打击，晚年心情的低落，令回到两江的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。我们说曾国藩天资平常，这不是指他智商平常，也包括说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好。和普通人比起来，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。常言三十而立，30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。然而曾国藩从31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，而且非常严重。从31岁，也就是道光21年（1841年）起，曾国藩日记中就开始有耳鸣的记载。他在家书中说：“常耳鸣，不解何故，总以耳鸣为苦。”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，如果不是耳鸣严重，他绝对不会对家里提起。道光22年起，也就是1842年起，曾国藩试图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，立定了学做圣人之志。他按照倭人的建议，每天严厉监督自己，以静坐之法来修身。结果呢，因为搞得自己精神太紧张，不久呢就得了失眠症。那么日记记载，道光22年12月21日。26日失眠，23年1月初7日也是失眠。那么支撑了20多天后，又突然吐血。道光23年1843年正月，曾国藩日记记载：早起吐血漱口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，吐血那就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。曾国藩本来希望迅速脱胎换骨，换一个人出来，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，让他感觉非常的灰心。道光23年1843年正月17日，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二天，他给朱棣写信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：吾如体气本弱，耳鸣不止，稍稍用心便觉劳顿，每次思念天既陷我，已不能苦思， 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。故近日以来亦颇疏散，即今年若可得一差，能还一切旧债，则当归田养亲，不复恋恋于利禄矣。粗使几次不敢为非，以蹈大利及耳，不复有志于先者矣。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，我所以无大志愿者，恐用心太过，足以疲神也。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，呜呼呜呼。翻译一下，就是我天生身体素质差，经常耳鸣，容易疲倦，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啊。想到这儿就非常的灰心，如果以后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，还清家里的旧债，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，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。这辈子识了几个字儿，知道了一点道理就可以了，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。身体是一切的基础，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，是因为身体不行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啊，千万千万。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，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的经受磨练，才32岁，他就说自己精神一乏，如50岁人，良可恨也。道光23年（1843年），也就是33岁起，曾国藩又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。道光23年2月初1日，曾国藩在日记中说，自己的眼睛有问题，不能看书，眼蒙如老人，出现事物模糊的现象。因此，才36岁，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。后来，他在给郭坤涛的信中说，自丁未年，也就是道光27年36岁，已用增光镜。30多岁起，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不能多说话，话说多了就感觉异常的疲劳。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，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10多句话，就会觉得气不接续，神气疲倦不支。35岁起，道光25年6月起，他又得了皮肤病，身上大面积长癣，其色白，遍布全身，大者如钱，小者如豆，奇痒异常，抓烂作痛。那咱们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，曾国藩的皮肤病很可能就是神经性皮炎，又称慢性单纯性苔藓，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。严重的皮肤病呢，除了让曾国藩浑身难受之外，还严重影响了他的体力和精神。道光28年（1848年）7月20日，与叔父母的家书中说：“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，偶用心略甚，显疾即发，夜坐略久，次日即昏倦。”在给朋友陈元衍的信中，他更是这样描述疾病的痛苦。他说：“今岁以来，颓散万状，隔笔不为一字，数书不关一页。盖治癣之药无一不痛，而身无完肤，触目生愁。遂因是康贺而不顾耳。”虽然想尽办法遍寻名医，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，也折磨着他，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。特别是战争期间，每当军事不利，他身上便是痫痒异常，手不停爬，有时双腿血肉淋漓，两脚皆烂。 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5月25日，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，甚至叹息说：“疮痒异常，直无生人之乐。”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家居期间，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，心情不佳，他又开始患上失眠症。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雄回忆说：“咸丰七年，文正亦内疚于心，得不寐之疾。”这一症状呢，也跟随了他一生。从那之后，直到去世，他每天少则通宵不眠，多则不过能睡三四个小时。以如此孱弱的身体，承担起挽救国家、填海补天的大业，曾国藩的艰难孑绝可想而知。在漫长的平定太平天国战争中，曾国藩自述：“心已用烂，胆已经碎。”刘体信，也就是生墨，在《长楚斋随笔》中也说：“先文庄公常云，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岳匪，及至剿平捻匪，文正精力久已消耗。”多年的辛苦与操劳，导致曾国藩严重早衰。中年之后，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深陷各种疾病当中，比如脾胃不好、胀肚、牙痛、腹痛、多汗、咳痰、腰痛、脚肿、眩晕、疝气、肝病。他自己感叹：“即全身皆病矣。”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4月12日，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：“夜倦甚，精神萎顿之至，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，盖以禀赋不厚，而有百忧摧撼，历年愈益，无不闷损。此后每日需静坐一次。”说自己早衰，说自己年未五十，精神已然极为萎顿。4月21日日记之中，48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70多岁的人。是日，写字略多，困倦疏甚，眼花而疼，足软若不能立者，说话若不能高声者，衰背之状如70许人，盖受至本薄，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，既有以汗其外，读书学道，志抗而力不复，时远而行不殆，又有以病其内，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些天写字儿写得多了一些，就感觉特别的疲倦，眼花而且疼痛，脚软，不能站立，说话也不能大声，简直虚弱的像70多岁的人。因为我身体天赋本来就很差，又多年有各种疾病和忧患跟随，同时我对自己期望过高，要求过严，但是能力跟不上，所以感觉非常的困苦。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也就是满了60虚岁之后，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危机重重。这一年2月29日，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看文件过多，曾国藩的一个眼睛忽然失明，右目极盲，左目亦复昏蒙，一目失明，另一目也视物模糊，经常是不能治事，令他非常痛苦。经过天津教案的打击，再回两江之后，曾国藩感觉实在是太疲劳了，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，小便不正常，浑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。他在日记中说：“前已目疾， 用心则愈萌，近似疝气，用心则愈疼，遂全不敢用心，竟成一废人矣。虽然如此，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同治八年（1868年）11月13日，曾国藩曾作《自珍韵语》，全文是：“心术之罪，尚与天同；补救无数，日暮道穷。醒功痛改，顺命永从。成汤之道，终生之功；资质之漏，众所指示。悄然自意，胡不知耻？既转遗忘，割弃文史，且愤且乐，死而后已。”虽然感慨补救无数，日暮道穷，但是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，死而后已。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忍到底的人，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的事儿是上天做主的，自己不必代为做主，自己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人事。在生命的尽头，他用尽全力，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，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。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，建图自强。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的努力说：“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，为自强之道，归于寸珠累积，一步不可倒空，一语不可矜张。其讲求之术有三，曰志气，曰学校，曰操兵。故于户局之造轮船，方言管之抑扬学，未尝不反复致意。”曾国藩知道，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的。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设翻译馆。他说：“翻译一事，系制造之根本，洋人志气出于算学，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。”因此他聘请英国人韦列亚利、富兰雅，美国人林乐之、马高温等人，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，先后达160种。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，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，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。1868年的9月，曾国藩在北上赴京的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谈及此事，他说：“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，李相，那李鸿章呢，实为协办大学士，所以说称为李相。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，制造船炮，为中国自强之本，绝功甚伟。于思鸿其序而大其归，如天翻译馆、造地球，皆是一串之事。”可见在曾国藩看来，洋务是一个整体，一个过程，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。这一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。 向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的是一个名叫荣鸿的特殊人物。荣鸿是广东人，幼年家里因为贫困，不得已把他送到洋鬼子的学校，澳门教会办的马里逊学校读书。后来他居然得以随美国老师到美国，并且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读书。1854年，荣鸿回国，试图推动中国教育发展。同治二年1863年，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军械所需要采购西洋机器，在他人的推荐下，曾国藩召见荣鸿，并且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机床。荣鸿由此与曾国藩相识相知，对曾国藩深具好感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：曾文正者，余余有知己之感，而其识量能力，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。1870年，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，荣鸿担任翻译工作。荣鸿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，曾国藩欣然赞同。